美宇航局批评中国火箭残骸坠落不负责任。美国华人讨论拜登的中国政策。阿富汗学校爆炸案至少63人遇难。美东时间5月9号星期日，北京时间5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所学校发生的爆炸，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3人死亡，另外有至少150人受伤。星期六晚上的爆炸事件发生在喀布尔什叶派穆斯林哈扎拉少数族裔居住的社区，当时学校门口处发生了3起爆炸，第一起爆炸来自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目前为止还没有个人和组织宣布对爆炸负责。美国和北约部队5月1日正式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剩余部队，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撤军的同时塔利班正在死灰复燃。中国长征5B火箭的残骸于周日坠落在印度洋上，大部分部件在进入大气层时被摧毁，结束了有关碎片撞击地点的猜测，但是引起美国对缺乏透明度的批评。长征5B自4月底从中国海南岛发射升空，人们担心残骸坠落造成不良后果。去年中国首发的长征5B碎片落在象牙海岸，损坏了几座建筑物。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批评中方不负责任，说中国没有达到有关其空间碎片的负责任标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出席由中国外长王毅主持的联合国安理会外长级视频会议。中国是安理会5月份的轮值主席国，会议主题是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布林肯强调，美国拥护多边主义这一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最佳工具，但他指出，国际多边合作的基础是各国共同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布林肯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人权、贸易、领土边界等问题上公然无视国际规则。他说，当美国看到有国家破坏国际秩序，或者索性随意违反规则时，美国将强力反击。中国敦促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参加下周由德国、美国和英国计划的有关北京镇压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活动。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大使将于周三在线上的联合国活动上致辞，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负责人也将出席。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指责新疆当局在拘留营中拘留和折磨维吾尔人，美国称这是种族灭绝。在美国，五月是亚太裔传统月。在过去一年的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亚太裔居民受到基于种族因素的骚扰和攻击事件大幅增加。在亚裔人口聚集的纽约市，受害者当中也不乏亚太裔医疗行业工作者。对于这部分纽约人而言，自己在抗疫的前线救死扶伤的同时，却也成为当地种族仇恨的对象，这种经历让他们格外的难以接受。来看报道。
A man came up to me. He was wearing a mask or a hoodie, so I can't really tell you what he really looks like, but he called me Chinese virus, and then he grabbed me. I tried to pull away, but then he kicked me and dragged me across the floor. I tried to crawl away, so my nails started bleeding too. I called for help, and there were bystanders, but I think they were too shocked to do anything.
It's very emotional for me because, you know, I grew up around here. This is my home. So when people like say, oh,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this is my country. This is my city. So I wore a hat. I wore like big sunglasses to kind of like just, and of course my mask to hide my Asian features so I didn't get attacked. But nowadays, like,I feel like I'm going to, if I'm Asian, I'm going to be attacked whether I'm in disguise or not.
You know, people of my community has gone from being like a healthcare hero to somehow a scapegoat. So I think that has been particularly ironic and hard for me to swallow. The global pandemic, it's a New York virus, it's an American virus,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all, as a people, should be united to fight, and it's not the time to scapegoat.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书中收录了他亲笔画下的43位美国移民的肖像画和小传记，这其中唯一的一位华裔是致力于推动宗教自由的富西丘牧师。美国之音采访了富牧师，下面一起来听一听他讲述他和小布什多年来的交往，以及这幅肖像背后的花絮。
Why Americans in places like Midland, Texas, should care about religious freedom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Bob lit up.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e founding fathers' families came here for the same reason I di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f you are a Christian, you know the teachings.
认识确实好多年了，也算是在公开场合下都这个成为老朋友了。那他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当然是我们是2004年，我们全家呢，还有我们这个机构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呢，是搬到了西德州的这个叫 Midland 这个小城市。那么我那时候是04年，其实刚刚知道，这个美国有这个Midland 这个城市的存在，虽然后来才一下子意识到，哇，这还是属于就是这个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家乡。我们后来2008年算是第一次在这个白宫里边见面，后来他离开白宫，这个之后呢。回到这个达拉斯市之后呢，又多次的邀请我，我们一起有吃饭，聊天。他每次见我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这个 Bobby the Fighter， 然后每次就抱着我这样说 Bobby the Fighter。 就是第一次呢，就是看起来给我画的时候，画我的时候，画的自己并不很满意。这个我后来他就这个直接从这个家里给我寄到我家里来了。他说这是我第一个，不是特别满意。那我太太和女儿们那个孩子们也都嘲笑我了。虽然第一个看起来是有点不是那么很像，可以，但是他还是签名了，现在挂在我们墙上。 这个第二幅呢，它是这个，就是在它这个这本这个书里边，就是这个封面，所以这幅呢，他基本满意吧，就是说，就是这个他的最终成版的这本书。第二幅那个，对呀，他很注重眼睛啊。 和我的这个至少脸部看起来是，没画的那么丑了。<笑>来美国的时候，97年，带着一个从香港流亡期间出生的2个月大的一个 baby 我大儿子，然后呢，提着一个这个行李箱。 这大多是尿片，也没有什么分文，就是说过去这个20多年呢，在美国，是见证了这个第一个是上帝的恩典，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确实美好的一个多种族的移民的大熔炉，我觉得这个现状没有改变。
拜登总统将与中国的竞争定义为21世纪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性较量。在不长的时间里，白宫对外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合作，对内强调自身竞争力，但对华政策在具体实施上仍未出现系统性的变化，驻华大使也有待正式上任。两位美国华人嘉宾分享了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受访者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拜登政府时代的美中关系，一位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先生，欢迎两位。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关系是在走一个下坡路的，那么现在拜登总统当政，那么他现在对中国的政策，现在的美中关系您怎么评价？海培老师。
我觉得评价的第一句话就是美中关系再也走不回几年以前的美中关系了。我想评价的第二句话就是希望美国各界人士，就是因为在目前最艰难的时刻不要放弃，还是要依然要抱着一个希望这个世界走向和平、走向合作，以及美中关系作为这个世界和平合作的一个基石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目标，不要放弃。
海培老师，您的这个观点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非常的乐观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仍然是把中国看作一个应该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而且虽然是没有贸易战，没有一些非常激烈的言辞，但是比如说在人权啊、香港、新疆、台湾方面仍然是立场非常的强硬的。您对今后美中关系的走向是怎么看？
我们起码美国华人要抱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未来的十年美中关系可能是好不了的。
钟刚老师您怎么看？
如果仔细看一下，我认为可能在奥巴马的时代甚至更早，可能中美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呢，就有点像烧伤或者怎么样，就是有脓啊，但是它起码包在底下，就好像美国还是美国，对吧，这个中国还是中国怎么样。但是呢，川普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仓给挤破了，这个脓出来了。这一出来呢，那美国人民看到呢，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坏。但是这个挤脓的过程呢，是一个不卫生的这么一个过程。或者换句话来说呢，给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或者对中国的印象呢，可能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种看法。与此同时呢，反过来我也觉得很让人忧心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对美国的印象开始也有所变化，但这个变化呢，是不是完全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也未必。所以呢，这个当然现在川普过去了呢，可能有一个好处，有很多人舒了口气，但这个舒了口气可能主要是因为可预测性多了。但是呢，现在拜登政府上台，这种都是老官僚的这个阶层了，那么中美关系之间呢，应该说是可预测性大增，而且特别在气候上，而且有合作的地方。但是这种竞争关系更明显、更清晰，而且手段呢更严谨，特别是科技上的竞争。那么呢，在这个角度上，这个竞争关系只会越来越激烈。这个但是呢，不认为是那种你死我活的这种战争关系，但是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
海培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因为我记得当时这个去年大选之前还有竞选广告说中国想让拜登赢，但是现在看来是不是可能不会？
那我当然不觉得现在美中关系可以根据这个拜登在前面这三个月的做法来决定啊。我自己也一直认为拜登政权上台也前第一阶段的话不会再改变美中关系的，因为他在自己的这个政绩未稳的情况下，尤其考虑到明年中期选举的情况下，他这个手脚也是被捆绑的。但是民主党这批人说实话，他们在骨子里在心里还是希望美中关系能够不要走上一种恶斗的状况，还是希望两国能有化解机会的这种机遇啊。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跟共和党呢还是有点不一样，我在这一点上历来就是比较认同民主党的在外交政策。我觉得现在有两大不确定的因素啊，两个变量，一个是美国未来政治的走向，一个是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而且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未来政治这个变量的变数，可能这个变化的幅度应该高过美国，也就是说以后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对美中关系的比重应该超过美国政治变化对美中关系的比重，也就是说这个对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老百姓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而在过去这几个月，尤其在拜登政府上台这几个月以来，中国有关方面的一些官员的一些表现是我非常吃惊的，也是令人担忧的。
海飞老师，能不能具体讲一讲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中国的某些官员、某些事件是哪些官员和事件，以及中国政治的这个变量，简短的讲一下都有哪些？
当然，我觉得我可能不需要直接点谁的名哈，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几个月以来，这个中国的有一些官员在涉外的官员的，在公共媒体上，在与美方会见的一些过程中的一些讲话。说是战狼外交可能稍微简单了一点，但是不是说都是不可以姿态硬或者姿态高，但是整体来说缺乏智慧，缺乏一个以常人打交道的一个以礼待人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表现对美中关系只有害处没有好处。说实话，哪怕就是今天的中国，在未来十年什么样的变化，不管是从人口，是从中国的这个政治这个合法集团性这些问题上，就是政治这个政治领导人这个换代这些问题上，以及中国的庞大的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到底对中国的长期的影响，甚至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跟海外交流，它可能有些效果是滞后的，不一定是马上第一眼能看得出来的。
刚才海培提到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也提到这个中国这个所谓战狼文化或者其他什么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呢，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很多党派政治呢，他说外交是为了服务国内政治的需要。在这点上，比如说共和党呢，明显的，对中美关系的需要，中美关系之间的激烈程度要确实是远高于民主党。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共和党的基本盘来说，激烈的中美关系呢，会更容易让共和党得分。就是这个原因呢，你比如说参院里面，可能50位这个参议员，可能里面就有可能不到10位吧，就是比较激进啊。特别这个还跟每个各个州的政治情况有关。你比如说我们佛罗里达州有两个参议员，一个是卢比奥，一个是 Rick Scott 啊，这两个我还都认识。那么他们呢，因为我们佛罗里达的政治，因为是由古巴人在迈阿密是共和党内的一个重要的力量，那么呢，对他们来说呢，对社会主义的词汇呢，就会比较敏感。尽管呢，古巴的社会主义跟中国的那个大陆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这样的国内的政治的需求下，那么共和党的很多议员对这个中美的话题的激烈程度就会表现得非常不一样。但是对于中美之间的长期，特别是科技的竞争关系，两党之间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
好的，非常感谢李竹刚先生和薛海培先生接受今天。
拜登政府已经多次强调将奉行多边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而美国与世界的重新接触恰逢一个特殊的新时代——虚拟外交时代。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最好的时候，外交也可能让人头痛难安。而在最坏的时候，像在大流行病期间，当各国领导人无法面对面协商重要问题的时候，那可痛苦得要命了。到现在为止，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都知道虚拟会议有多别扭了，但在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会议里，虚拟化引起一些严重的顾虑。很久以前，2019年吧，大型峰会通常吸引民间社会团体、抗议者 还为规模较小的参与者安排集会场所。而现在一切都在线上，更多的人可以观看，但 Civicus 全球公民社会联盟的曼迪普·利瓦纳说，实际参加和享有集会和表达自由的人更少了。
And online these rights should be as equally available as they are offline. So that's critical. Secondly, we are also urging that when meetings are being organized by inter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multilateral bodies, and so on, that they try to reach a vast swath of people. But most importantly, I think internet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 very important human right.
但前美国外交官转任新闻记者的布鲁克斯·史派克特说，虚拟外交的发展不会很快。他已在南非生活了数十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首次非洲之行全面虚拟化，他花了一天时间和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高层通过电子设备迅速举行会议。史派克特说，美国高级外交官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媒介。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ony Blinken shows the same kind of ability and warmth through the camera that the president can manage to do is going to stand him in good stead, because this, I suspect, is going to be the way of the world for quite a while. There'll be a lot fewer international visits and a whole lot more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s by way of the electronics.
但史派克特说，不要将新颖的形式误认为是新鲜、新颖甚至诚实的内容。无论是什么媒介，对外交来说，有一样仍是不可少的，那就是准备工作。他说，这些接触和以往一样，都只是排练，他们不得不这样。
Virtual diplomacy, it's like anything else. It's only as good as the staff work that precedes it. If it's entirely an open-ended discussion in which a dozen or more people are participating, the result is something approaching chaos.
不管怎么说，无论哪种方式，在大流行病结束前，甚至可能在结束之后，虚拟外交将与我们同在。美国之音记者阿妮塔·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穆斯林斋月期间，许多清真寺仍然开放，但是由于人数的限制，无法保证人人都有可以祈祷的地方。新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来看报道。
在今年的斋月期间，许多穆斯林渴望亲自返回清真寺做礼拜，但由于新冠疫情，要遵守地方当局设定的人员聚集限制，清真寺的负责人必须有创造力。
Dan diadakan dua kali, yang satu habis isya langsung, satu lagi jam sebelas ya.
清真寺也采用了新的技术，尤其是在线和手机注册。伊玛目穆罕默德·乔班在美国华盛顿州管理的清真寺就是这种情况。这所清真寺使用一个名为智能 J 的应用程序，转换为由 IBM 一位程序员开发的智能 C。这一应用程序跟踪清真寺的出席率，并向用户发出取消通知。
We would want to create these tools as actually at like an enterprise level, and give the masjids the tools completely free, so that way masjids would not have to actually spend their resources on just supporting the IT or any of the related activities to be able to do those ones in.
在美国清真寺使用的另一个应用程序是清真寺 App。这一程序和智能 J 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开发的，目的是保证清真寺的安全，而目前他们用来协调斋月期间的夜祷告。
No registration required, no user ID to be created, so we just created, you know, anyone can download the app and connect it, so you can then search by location to find your masjid.
借助这些应用程序，美国各地的清真寺已经能够为信众在重新团聚做礼拜的热情和为避免新冠病毒感染的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了。美国之音萨利姆报道。
新冠疫情中的第二个斋月，虽然一些清真寺已经开放给信徒祈祷，宗教研究仍然在在线进行。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位当地青年在努力保持课程的娱乐性和吸引力。来看报道。
在斋月期间，要成年人禁食和戒酒已经很困难，而对孩子来说可能犹有过之，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斋戒暂停前的关键时刻。
Those few hours before Maghrib time comes along, so they can just forget about it for just a little bit.
17岁的沙菲亚·萨拉胡迪是美国印度尼西亚裔的穆斯林，住在美国首都外的弗吉尼亚州。每天傍晚日落前，他主持与沙菲亚的故事时光，一个30分钟的互动节目。他讲述穆斯林的圣书《古兰经》中的故事。他针对的是华盛顿特区6到10岁的孩子，比如赫恩登的6岁孩子索菲亚。
It's very good. I like how she can like ask us.questions and we can answer them, and also I like how we can also raise our hands.
不像美国大陆大多数成年的穆斯林，小孩不能进食将近15小时，但许多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在斋月期间熟悉进食和宗教研究。
Karena anak saya itu sedang belajar berpuasa, jadi.Untuk menunggu waktu azan, kegiatan ini sangat positif sekali gitu ya. Dan anak-anak pun senang dibacakan cerita oleh Shafia tentang cerita-cerita dari para sahabat, dari kisah-kisah yang ada di Al-Quran.
与沙菲亚的故事时光是 IMAAM 穆斯林中心赞助的在线学习节目。该中心是马里兰州银泉市的一个清真寺和社区中心。
Kami langsung jam bahwa apa ini satu ide yang sangat sangat brilliant dengan mengikut sertakan untuk segmen.
沙菲亚·萨拉胡迪本身是一名女童子军，以前有过和孩子相处的经验。
I mean, I am the oldest of three. I mean, four. So I have experience like handling my younger siblings, and also I volunteer in madrasa in my dad's class as an assistant teacher.
他承认孩子们在网上学习容易分心，而且他自己在大流行期间可能也丧失了沟通技巧，但他希望自己每晚的故事时间能让孩子开心学习。美国之音记者达尼亚·伊曼，弗吉尼亚州雷斯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
Maintains the capacity to resist any resort to force or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that would jeopardize the security or the social or economic system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We'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in support of our shared prosperity, our security and our valu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at includes with regard to peace and stability.